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弟兄姊妹平安，生命记我们读完了，我们讲了一次，今天第二次讲生命记，三十四章也就讲完了。所以我的心愿告诉弟兄姊妹，我愿意在我一生中间把每一章圣经都讲过一遍，不是那么样的容易，但是有些经文如果不讲呢，恐怕也很难轮到，这是我的一个矛盾。那今天我选的二十九章跟三十章呢，应当一气呵成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读生命记，你会发现生命记不是一次摩西讲道，120岁的老先生一口气读34章圣经，这个简直是太厉害了，我都做不到，还不知道他刚刚的一半的年龄还读不到这个本事。你从生命记读的时候，你可以发现至少摩西四次召集以色列人说话，而这两章是最短的一次。为什么最短？因为他重要的话，很多的话以前讲了很久很久都讲完了，甚至我们都不能够，我不能确定他是很长的一段，从第十章以后第五章开始到大概是27章吧，26章一口气讲完，相当长，不太容易。但是这一段经文29节和30节却是很明显最后的结论。当然他有些话就不需要再重复，比如说你要尽心尽心爱你的神，这个前面讲了很多，第六章已经讲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教导。他讲到你可以知道神，你们活着靠神的话啊，这个在第八章也讲过的，这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一切的话。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捡取玛拿，失去玛拿40年之久，他们知道没有喝清酒浓酒，也没有机会给他们停下来酿酒，所以都是每天可以说吃现成的，因为神每天给他们供应。这些事情都是以色列人再一次听见摩西讲解的时候都知道的了。所以这里的结论是非常重要，一个提纲挈领。并且如果你对整个生命记开始有了解的话，你知道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本书，可以说这是旧约的精华。我们知道摩西五经啊，在旧约里面是最最核心的五卷书，而摩西五经最后一卷是生命记，可以说是集大成，创出立民生、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生命记跟其他四卷是独特不一样的，因为前面四卷利未记当然也是并不是故事，创世纪、出埃及记跟民数记是在他们中间所发生真实的故事。有些人对真实的故事很有疑问，有些不信主人说这圣经是神话，不是的。我的老师，我的助教老师啊，陈庆真教授，陈庆真教授最近写了一本书，叫做《走过古老的从前》。当然，他不是第一本去研究考古学的，他本来是读物理的，在 Boston 大学教了一辈子物理，现在退休以后写了好几本书，都跟物理没有什么关系的。为什么？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基督徒，他真的是花了很多时间研究考古学上的文献，找出很多的资料，也加上他对圣经的认识有很好的一种理解，证明圣经是的确发生过的事情。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虽然走的路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了，哪里知道曾经走过什么路呢？你今天走过路，我们中国人讲的嘛，水过无痕呢，根本找不到。但是的确有很多的证据证明在一路所行的地方他们可以看见那些事情的结局。比如说在石亭那个地方，神杀了很多拜偶像的人，结果在一个地方找到一大堆的骨头。所以这些事情是从圣经里面找很多考古的资料来证明它本身的正确性，没有问题的。其实神不需要证明。这是以色列人创世纪、出埃及记跟民数记所发生实实在的事情。但利未记跟生命记不同，利未记是讲到他们敬拜侍奉的一些规矩和礼仪，当然其中有属灵意义。生命记实在是神把他的话语重新借着摩西再说一遍，是一本立约的书，跟以色列人再一次立约。因为从前在西乃山立约他们已经废弃了，刚才我们读 第二十九章一开始就讲到立约的问题，因为从前在西乃立约已经因着人的败坏而破坏，已经废掉，所以神再一次跟他们立约，但是在立约的过程中间却没有废掉那些约重要的经文，并且加上了更深的课题意义。所以生命记的特别，它是摩西五经中间的核心，而且一般以色列人讲的律法主要讲摩西的律法，就是指的生命记，而不是指的其他以后发展出来各种的条例典章制度，不是的。那上次我们讲诗篇一篇一百九篇的时候，也讲到那几个不同的字，讲到神的话语，有一些称作神的道，有一些称作神的律法诫命等等，在这里都一再出现。生命记不仅是旧约里面的核心，更是控制了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发展，所以这也是一本预言的书，带有预言的性质，特别讲到以后他们以色列人被掳又归回的事情。我们会觉得很奇怪，不晓得你觉得不奇怪，觉得奇怪，还没有进迦南以前就已经告诉他们有一天你们要被掳，这个对士气的鼓励不晓得有多少帮助哈。好，这个地方给你，但有一天你要被赶出去，而且告诉他们为什么被赶出去的原因，你们去拜偶像就被神赶出去，他因为你们，不是因为你们好，读生命记速读过就读到这段经文，对不对？不是因为你们人多，也不是因为你们人好，而是因为迦南地人的恶。到底怎么邪恶呢？我刚才讲的考古学找出很多很多用婴孩来祭祀的那些骨头，烧过的骨头，证明他们所说摩洛的敬拜是把活活的婴孩烧死，这件事情是真的。因为以色列人不是人多，神把他们赶出去，免得他们心里骄傲，我们比你公义，不是的，因为他们的邪恶，迦南地的邪恶神不能忍受，所以把他们赶出去，这是对以色列人讲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不仅是讲到神的律法，并且因着这些属灵原则的控制，有一天以色列人也受了外邦的影响，去敬拜偶像，敬拜多神，从所罗门开始就是这样。所罗门多娶外邦女子，恋爱外邦女子，因为他们想家，就让他们去拜他们从前所拜惯的这些偶像，就在背后皇宫的背后有很多偶像，那个地方圣经上叫做斜僻山，从所罗门开始。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到后来禁止通婚，跟外族通婚，就是因为偶像的缘故，并不是因为外邦女子不好看，或者外邦女子性情不好，不是的，而是因为有一种传统的敬拜偶像的一些风俗。所以弟兄姊妹，圣经里明明讲，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摩西一再的耳提面命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拣选生命，但是以色列人最后仍然拣选偶像，没有拣选真神。所以我说生命记是一本控制性的书，你读到生命记再看，再以后看，当所罗门建殿的时候很稀奇的，所罗门建殿的时候，一方面把圣殿献给神，在那里讲你的名若在这里祷告怎样怎样怎样，但是里面有一段最重要的话，就说你的子民若在被掳之地想起来，就要向着耶路撒冷祷告。弟兄姊妹们，你知道谁是这样子吗？但以理就是这样子，因为在所罗门献殿的时候已经预言到被掳，而且说到若是你想起在被掳之地想起你的神，你就要向圣殿祷告。所以但以理一天三次，他把朝东的窗子开着，在那里向着耶路撒冷的故阁来祷告，在那里祷告神，蒙神垂听。所以弟兄姊妹们，生命记控制了以色列人的历史。不仅这样，你读诗篇，你读约西亚，不，你读约书亚书，约书亚记，他进迦南的时候，摩西就告诉约书亚，神的话，律法，这律法书的话，总不可离开你的口。所以弟兄姊妹们，生命记控制了整个旧约的发展。他里面一讲到说什么？讲到以色列的百姓进到迦南地之后，他们要立王，你们若立王的时候，要在你们中间弟兄，但是你们的王会强迫你们，君王不可为自己预备到埃及去预备马匹。他们从埃及出来，但竟然有一天就在所罗门的时候，他因为要武装他的国力， 就到埃及买马，我相信埃及的马是很好的。这些事情在圣经都已经预言，生命记都已经预言了。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情告诉他说，在你们摩西在生命记第十八章里面讲到说，在你们弟兄中间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从摩西以后有许许多多的先知，但是没有一个先知像摩西那样子的有能力，并且与神的关系这样亲近，他所说的话没有一句话不应验的。一直到耶稣基督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整个不仅控制了旧约，也控制了新约。这是新约里面最旧约里面最重要的一件预言，直接讲到那先知。你们读圣经，我们读新约书，读到那句话，对不对？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们就问，甚至耶稣基督也对门徒们挑战：“你说我是谁？”有人回答：“你是先，你是以利亚，你是施洗约翰，你是谁谁谁。”但是有一个回答说，你是那先知。弟兄姊妹，你看整个以色列的发展一直到耶稣基督来，完全在生命记的控制里面，那个属灵的原则控制了一切。虽然有许多人的作为在里面，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一直征战，但是其实真正的问题，真正的控制，神在预言里面已经解给他们看了。很稀奇的，明明知道这些事情会这样发生，为什么还这样情形？今天我们从人文的角度来看，有许多选择的原因，或是因为他们与亚述来攻击，所以他们要跟埃及联合。但是早就知道埃及不可靠，以后又有巴比伦兴起，这些事情圣经里面一再的记载，是照着事实发展的记载，但是没有超过生命记。我觉得可惜的，就弟兄姊妹们对于旧约不大理会，认为这是啊跟以色列人关系，跟以色列人关系信心我们关系才大呢。那一天我到 UCI 去讲道，有一弟兄就说了，有人问说怎么知道圣经是可靠的，给我一个字，答案是什么你知道吗？英文里面就是一个字， Jews， 犹太人。整个的犹太民族它的发展证明有神。为什么有神？因为犹太人的关系。所以犹太人蒙神拣选，不是仅仅为了祝福，更是为了神的见证。在这个民族身上所有发展都预先告诉他们了。以赛亚书说，谁能够像神一样，谁能像我一样，预先指明要发生事情呢？但是先知书里面一样一样跟他们讲明，整个的发展就是如此。今天我们知道犹太人终于回国了，终于回到他的本土，而且真正做的一件事情，弃绝一切的偶像，在犹太地再也没有敬拜偶像。以色列人经过许多的变乱跟痛苦，很多的欺压跟凌辱，并且到处被追赶，终于醒悟过来。当然他们不认识耶稣，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可是从旧约的角度来讲，神在这个民族身上所要做的事情，成为万人的见证。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从神要祝福亚伯拉罕开始，已经经过了很多年了。没有一个人像神这样有耐性，当然也没有一个人像神这样生命长久，活到永永远远。刚才慈牧师说神活在哪里，我忽然一想，你这个问题太难回答，因为要回答的话要讲两三天都讲不完，对吗？神活在历史中间，神活在文化中间，神活在人类的发展中间，神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掌权，因为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并且关心引导人的事情的发展。对于你我每一个人都关心，因为我们是他的子民。整个的国度的发展，以色列人的发展，在生命记里面的控制原则叫我们知道，神就是他们的神，也是我们的神。刚才提了多少次耶和华，底下一个 dash，这个中文的符号，我们这个和合本就没有哈。这个印出来有个破折号，意思就是说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你的神，用一个个人的代名词所有格你的神，来说明他们和神中间的关系。神造人的目的要我们做他的子民。所以弟兄姊妹，生命记里面你仔细看每一件事情，刚才我所说的都跟我们有关系。那你看，今天我们虽然讲了很多很多，已经讲了很多的这些事情，我的时间因为觉得不够用，所以 尽量希望能够把一些大家在速读圣经里面已经有的印象跟知识重新整理一遍，对于那些没有读到生命记的人也有一个提醒作用。你要读旧约，如果你不知道旧约，你的基督徒根基是很浅的。你说不错，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已经得救，我完全同意，但是为什么有耶稣基督你也不知道，耶稣基督该什么时候来，他为什么负责弥赛亚的责任，你不读旧约是不可能知道的。你读了旧约，你才更加从心里面佩服神的智慧和神一切的作为。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的，我想你们也读到了，在十一章末了他说，身在什么神丰富的智慧，谁曾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曾先教过他给过他呢，使他可以偿还呢？所以这里面所讲的是先他说身在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旨意，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是谁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乎他，出于他，归给他。弟兄姊妹，你知道如果你不读旧约，你不会有这样深刻的理解。当你读了以后，你只有低头敬拜，原来你在早在神在他的计划中间早就知道一切要发生的事情，并且一步一步在日子满足的时候使耶稣基督降世，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借着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把神的救恩显明。当然你们也，我们刚才也读了，会读到这段经文，你会发现啊，那天我问一个人，其实他圣经还蛮熟的，我说罗马书第十，我说这里说这个这道离你不远，在你口里，在你心里，是出于哪本书啊？大家都回答罗马书。我说罗马书根据什么？都回答不出来了。刚才你读的经文你知道是从生命记里出来的。弟兄姊妹们，这些事情就知道整个的控制，神在管理一切的事情。所以你说神活在哪里？没有办法回答。神是自由拥有的，我也不能说他活在我每个人心里，这个太简单了。我们有首诗歌，我的教授最喜欢取笑，他说只能讲得出来，那首诗歌叫做主活着，对不对啊？主活着 He lives, He lives, 他活在哪里？活在我心里。他就这么简单吗？主活在我心里，那人家怎么知道呢？你也不能说神活在一切他的创造里面，神其实不在创造里面，神哪里在创造里面呢？如果说神活在创造里面，就变成多神教了，就变成各样的精灵崇拜了。不是，他掌管一切，万有是他创造的，他不活在万有里面，他全然不一样，他不是人，迥非是人，我们的神迥非是人，他是不一样的，他就是神，神就是神。他活在哪里？我告诉你，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答。神活在哪里？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但是借着历史，借着旧约，借着圣经，显明他在掌管万有。很有意思，刚才第一所唱的诗歌里面充满了神学的思想，但是我不知道写诗人自己知不知道，他只是把一些旧约或者圣经上的话拿来串在一起，很好听的诗歌。但是如果你仔细想每一句话，神借着圣经，借着以往的圣徒先知启示，他们受了灵感写下来的，甚至包括诗篇。诗篇虽然是以色列人属灵的经历，但是仍然被生命记控制。他们说出来的话的确是圣经里面的原则，他们会讲到爱神的关系，会讲到跟神中间的一切连接，很多是历史诗，也有很多是个人属灵经历的诗，讲到神的拯救，没有一件事情跟生命记讲的原则没有关系。今天我们一面读旧约，一面读新约，更可以了解到他也控制了新约的神学。刚才我说过，最大的一个预言就是关于那先知，神要在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所说的话，你们都要听从。这一句话在使徒行传里面，使徒行传里面两次被引用，无论是彼得，无论是保罗，都这样说。在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所说的就是这个人，就是指的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们，他们都是熟读旧约生命记的人物。你说保罗怎么有这样思想，会理解到，诶，生命记所说的话 知道离你不远，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保罗这加马列门下法利赛人的背景对吗？你也知道他一定是敬虔的犹太人，每个礼拜在会堂里面来宣讲神的话，读神的话，甚至可以教导神的话，一定读过生命记对吗？生命记里面摩西刚才讲的话，犹太人怎么样遵守律法的？犹太人遵守律法我相信是很辛苦的，因为他们有 Mishnah， 有各种的 Talmud， 这些除了律法之外，再有过去的教师们一再的传讲，律上加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越来越加的越多，以至于整个律法主义在犹太人中间的时候被压，人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没有一个遵行律法那么辛苦。当然很多人遵行律法遵行不到，所以呢要献祭，这是一个补救的办法，好像我们学生补考一样。像保罗这样的人，真正的有毅力有决心，而且是可能咬紧牙关真正做到的人不多。那天我跟一个弟兄在那里辩论，他说连保罗自己也做不到，他还杀了基督徒呢。我说等一等，保罗杀基督徒，他的良心当时觉得是什么？遵行律法，他没有觉得他做错事情。我说保罗自己讲，他说按照律法的意义，我是无可指责的。你相信吗？他说我不相信。我说你再读，保罗不是按照神的公义我是无可指责，他是按照律法的意义我是无可指责。为什么？律法的意义就是条文，一条一条我可以守得住，很少人守得住，我同意。那他说罗马书第八章第七章保罗不是也讲他做不到吗？所以你知道读经的人有时候走极端，有些人说基督徒做的基督徒应该都能够遵行律法的，因为神的灵在他里面，话是这样说，但是你如果没有经过信主之后那个挣扎，你就不知道解救跟释放的路在哪里。保罗一再的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忽然一下说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他在讲什么呀？那是因为我们要靠着自己遵行律法，永远在肉体跟圣灵的律里面挣扎。唯有一件事情，感谢主，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他找到一个律，在基督里就得着生命释放的律，你在肉体里面永远没有释放。这个是我们迎新团契最近在研究的课题哈。上礼拜我不在，这个礼拜要讲第八章，大家好好来看看保罗怎么讲他得胜的律。很多基督徒在这里挣扎，为什么我不能得胜？保罗在这里讲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他说这个叫做信心的义。你注意到没有？罗马书刚才我们讲为什么读第十章第五节到第十节，知不知道为什么要读这些经文？除了要对照说在生命经里面讲这道离你不远，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刚才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在你口中，在你心里，对不对？保罗因为这句话得到了极大的灵感，不错。但是最要紧一件事情，保罗明白一个叫做律法的义，一个叫做信心的义。这是罗马书。什么叫律法的义？弟兄姊妹，这件事情说来话长。以前我在讲罗马书的时候提到的很重要关键，你知道神是公义的对吗？神是绝对公义的，我们都相信。事实上今天早晨我们简明神学正讲到神的可传递的属性，叫做神的公义。神自己是公义的，为什么？他是完完全全能够对于所有一切事情观察的严明，而且知道对与错，他是一切的审判者，最终的审判者。神是公义的，神的公义怎么叫人知道啊？我刚才说了半天神的公义，竟然没有人跟我提出挑战哈！我现在给自己提出挑战，你怎么知道神是公义的对吗？你怎么知道神是公义的？神说好，我要显明我的公义。所以弟兄姊妹们，神为了显明他的公义，我简单的说把律法赐下来，再简单的说就是生命记的核心，出埃及记里面摩西怎么样在西乃山上面得到了两块石板，上面写着十条诫命，那个诫命说到神的公义。弟兄姊妹，我说说到神的公义，但是这个律法诫命所表达的公义能不能表明神一切的公义呢？你说 这个十条诫命就能表达成一切的公义吗？我们知道是有代表性，但是石板上的义不等于神，不等于神的义。所以弟兄姊妹听清楚了，神是公义的，为了要表明公义，他把律法给人，但是人拿到律法以后以为这是神的公义，错了没有？已经错了。更糟糕的是，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他说我来遵行神的律，我来遵行神的命令，我来遵行神的公义。刚才我说过，有些人做不到，做不到立刻就被定罪了，所以你要去补偿。如果你偷窃了谁，要还他四倍，对吗？加上五分之一，加上四分之一，不同，这个叫赎千计。利未记里面讲得很清楚，你若要赔偿，要赔偿加上一些东西赔偿，惩罚性的 punitive。 今天西方的律法很受犹太人律法的影响，要补偿。做到了呢，弟兄姊妹你要看见哈，神的义变成律法的义，降了一级。但是等到人去遵行律法，做到了律法以后，他说这是我的义，我的公义，因为我照着律法办。弟兄姊妹们，从神的义到律法的义，再降级到人的义，就是自义。人的义的结果叫人自以为义，所以我是公义的，因为我在这条律法上面比你高明，所以我是公义的。你差劲，你不行，你该死，你被定罪，神不喜欢你，神喜欢我，这个完全就自以为义。弟兄姊妹们看见没有，从神的义降级到律法的义，当人去遵行的时候变成人的义，最后变成自以为义。这就是那些法利赛人的问题结果，看不起所有的人，自以为公义。那公义和敬虔的事，耶稣说你们所做的都是洗净杯盘的外面，这样这样那样那样，什么献上十分之一馨香，什么都做了这些事情，那爱神和公义的事情倒不行，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弄错了，本末倒置，天天在洗手洗碗等等这些洁净的事情礼仪，因为那是神的律法。弟兄姊妹，我再说一次，从神的义，神自己是义的，跟到神的义，从神的义到律法的义，从律法的义到人的义，到自以为义，一步一步降下来。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